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的故事我们请来的是一位创业者，同时呢他也是一直在读书，包括目前的状态是在申请一个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就是 Hello Data 的创始人和 CEO Kino 丁，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故事。 Kino 你好。
Hello， 你好，我是 Kino。
你是哪一年来到澳洲？来澳洲是一个怎样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呢？
我本身呢大概是在2014年2015年来到澳洲，当时呢我是在申请的澳洲的本科。我当时因为对精算这个行业充满了幻想，非常喜欢数学，以及我本人会比较擅长数学，所以我就报选了莫纳什大学的精算的专业。
听起来是比较学霸的人设是吗？
比较喜欢数学。
因为你学习的过程还挺漫长的，你说你来澳洲大概有10年的时间，但是我发现好像你一直在不断的读更高更高的学位。那读完 master 的学位之后你又马上工作了吗？
对，我读完 master 学位之后呢我去选择了工作。因为当时我读 master 的时候其实有做过一部分 research 的工作，但是我当时的选题呢其实是关于图算法的一个选题，是计算机底层的算法的理论知识的这种研究。那在这一块的时候呢我其实当时学起来会有一些 struggling， 可能那个时候呢我会觉得说我想要见到一个快速有成效的东西，而图算法是一个需要漫长的，
有点枯燥了哈。
对，有点枯燥，它需要漫长的迭代，能真正被应用到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应用层面可能需要5到10年。所以呢我当时就选择出来工作了，工作的使用的技术呢也不是很新颖。
工作也是朝九晚五的这种数据的统计工作是吧？
对，是的。我最开始呢是去了一家澳洲的 non-for-profit 的医院来做关于儿童心理学的business analyst 和 data analyst， 那其实也就包括了比如说帮助整个医院来整改他们的工作流，然后去把一些需要人工去做的东西来做自动化。那么在这之后呢我跳槽，我在其中也是做的相关的工作，那其实也是去说自动化占据了我工作大部分的时间。但是我就萌生了自己要创接下来要创业的想法，以及萌生了说我现在还是想继续去读博士的想法。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整个的工作期间呢我会发现工作中所用到的技术其实是比较重复的，并且不太能接触到非常先进的技术。当然了这有可能是我自己工作的这个部门和本身的工作属性所带来的，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接受新兴事物以及去学习新知识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就决定了，我说我一定还是要回来去读这个 PhD， 只是说可能我不会再去选择图算法了。所以呢现在呢我其实也在申请悉尼大学的关于 AI application 这个方向的博士生。
所以就是从精算到算法到 AI 中间这几个专业它是有必然联系的吗？还是说数学好就好？
最开始学精算呢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听说过有一个姐姐做精算师，然后当时就觉得她非常非常厉害，所以精算是我心中的一个梦想。所以呢我本科选择了精算这个专业。但是后来我发现呢，因为我从小家里呢都是做计算机的，所以我从小其实就开始学编程，也就包括我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都拿到过国家级的计算机的心理学竞赛的奖项。在学精算的时候其实会意识到精算这个东西可能在未来或者不久的未来它会被 AI 所取代，所以我当时就有这个意识，所以我在 master 的时候就放弃了精算，去选择了读 IT， 去继续我的这个 AI 的进程。因为算法这个方向呢是我小时候学的东西，我比较擅长，所以我在 master 的时候呢就是用到了小时候的基础，在图算法上很突出，所以去做了图算法。但是后来发现图算法可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当我们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后，我就会逐渐的意识到我自己的本心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当我的需求越来越明确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就是做出了现在的选择，就是一边创业一边申请博士。
Kino 你在说的时候啊，我眼前就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这句话具象化了，而且我感觉就是你从本科在中国国内毕业，在中国国内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听起来你也是一路开挂，参加一些比赛的，到了国家级的奖项，然后你是不是就是野心勃勃的，充满了挑战和学习的欲望，来到澳大利亚，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出国？
是这样子的，我是初中在国内念完之后去的国内的高中。我们的高中呢，当时是有一个项目去跟新加坡交换，每年会有2个名额。我的成绩是非常的偏科的，我是这种真的是偏科战神。我的数学和那个物理是非常非常的好，几乎都是年级第一。但是我的文科会非常的弱，包括语文和英语。然后，但是呢，我当时在高一的时候就拿到了全国计算机信息学竞赛全省一等奖，然后排名当时省里排名第八。是因为这个奖项会让我在学校的这个交换生选拔中额外的突出，因为没有人在高一就能拿到，因为那个竞赛其实是高一、高二、高三一起混着比的。但是我在高一就拿到了全省第八，所以那个竞赛给我加分了不少，所以我就拿到了交换生的这个名额。我就通过国内的这个高中的交换，去到了新加坡读的后面的高中。所以其实我参加的是 A level 的高考。你刚才也有提到我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其实，在新加坡读高中的时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新加坡是一个英语母语的国家，然后我的英语不是很好。那么那个时候，其实我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去学英语。那段时间对我来说还是蛮痛苦的，因为新加坡本身它对于理科的高考的要求并不是，就是可能不会特别的高，但是他对英语的要求是有，即使是学答数学或者物理的题目，也是要用英语去作答嘛。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及之后会选择来澳大利亚，是因为新加坡太小了，我当时觉得2年的高中已经玩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想换一个国家，而且那个太热了，所以我想换到一个四季分明的国家。那么当时呢，就看到墨尔本就是澳大利亚是非常宜居的国家，然后四季非常分明，气候非常的好。其实我当时也申请了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但最终选择了澳大利亚。然后接下来，
感觉所有的牌都在你手里，你想怎么打都可以怎么选，是吧？但是，好像命运也是故意安排你到新加坡，让你去攻克你最不擅长的英语。所以，反而来到澳洲之后，这一段新加坡的经历，多少是帮你来到澳大利亚读大学，英语就应该不成为问题了，会不会？
是的，是的，东水总结得非常的好。这个其实是如果没有在新加坡的锻炼，我认为我的英语可能是不足以支持我读，直接跳到一个英语的国家来读本科的。
在澳大利亚有没有交到一些什么特别的朋友？老师或者生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小故事，让你觉得说你确实选对了地方？还
可以说来到墨尔本之后，其实墨尔本是一个我已经是非常喜欢的地方了。就比如说墨尔本的大洋路呀，墨尔本的小企鹅呀，那个菲利普斯岛呀，这些地理上的原始生态上的这种自然景观，其实对人来说，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放松。那这个是在新加坡很难提供得到的。我在学校里有很多的好朋友，然后只是说可能后来从墨尔本搬到悉尼之后，大家的联系慢慢变淡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朋友还是经常会联系的，然后我们还会去说，偶尔的时候他飞来悉尼，我飞去墨尔本，然后我们这样子去联系。
除了学习以外，你会有其他的爱好吗？在澳洲，或者跟其他的学习以外的社区有一些互动？比如说，你是怎么找到你现在的创业的合作伙伴的？
我现在创业合作伙伴都是我们就是西南或者西大的这个博士生。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会有很多爱好。其实我有很多爱好，我喜欢乒乓球，喜欢游泳，喜欢羽毛球，网球，各种球类活动。然后以及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最近创业很忙，但是上班的时候啊，周末会去潜水，然后会去钓鱼，会去出海看观鲸。确实，这些额外的课外活动呢，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小伙伴，一群伙伴，我们会经常在一起聚。我们可能每周会聚一次，我们的活动就包括出海钓鱼，钓完鱼然后直接现烤的那种，就很开心。 大家都是留学生，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中秋啊、端午啊、春节，如果回不去的话我们就一起去团聚。 local 的活动当然也会去参加了，包括我会很希望去参加公司那些，包括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举办的一些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可以认识不同的人，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可以认知到当地的这个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更加的融入到本地的生活中去。我除了去参与活动之外，我还frequently 组织一些活动。我们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组织的活动来说好了，那当时呢我们就是想说有了一些研究发现，那这个研究发现呢就是说在 construction 这个行业里面，是不是女性的这种智慧比较弱一些呀，然后大家会不太看好女性呀。有了这个结论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想做一些 survey 的调研，来看大家是不是认同这个观念，以及出了这个数据的结果之后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来做这个采访。那么我们举办了一场 workshop， 我们有一些 VR 的设备，然后让大家去试用。那这些 VR 的设备呢，可以带你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澳洲的一个工地现场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当时呢会有很多的 construction 的本科的同学，其实 master 同学也有了。那么通过 VR 呢，我们来给他们展示，这还避免了会有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因为 VR 可比工地安全多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给大家做了一个 workshop， 那么这个 workshop 呢首先去给大家展示了我们所有的发现，以及包括我们发现之后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社会影响，对大家进行做了一些调研，询问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在 construction 男女的这种 gender 的现状是否有什么感触，以及他们在生活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
我身边也有 local 的女孩子，因为现在澳洲的建筑业有鼓励更多的女性参加，所以她去读大学的时候她就选了这个专业，得到很多的 priority。 不知道你们做的这个活动是在这些政策出来之前，还是出来之后，还是说有推进了这个政策？因为你一讲起来我马上就想起这么一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参与到了这个政策的推进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整个实验室的项目本身就是有 Women in Construction 这个政府的立项来支持的。我们当时还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把所有的 construction 的职业里面列出来，然后其实就会发现本科生可能大家说我想去学 construction， 那你可能只知道 construction 这一个东西，那他其实并不知道 construction 背后分了好几个类。那其实真正列下来的职业清单里面大概有六七十个不同的 job title， 有不同的这个 job description。 给大家列完之后，那大家其实非常的感兴趣，当时还会做一个测试，就是通过他本身的一些天赋和他自己想要的一些 preference， 给他去推荐他在这个六七十个职业清单里面他会适合哪一个。那当时很多同学给我们的反馈就是，哦，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的 title， 哦，那他确实是我想要的，会让他们的职业规划更加的清晰。所以我当时觉得我们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以及我们现在会把整个的这个流程做得更加的完善，也将把它推广到比如说高中里面去。五月份刚组织了一场把试验的产品放到高中里面去，通过他的一些天和他自己的一些 preference， 给他列出来 construction 里面他到底应该学什么，他到底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在 UNSW 里面他应该去选择什么样的课程。因为不同的课程其实造就的人才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Kino， 那你一直在讲述的时候，包括你讲到你的数学比较好，文科比较差，我其实脑海里面一直有出现这种女性的 stereotype， 就是说可能理科不会太好等等。你会不会在一个男性比较多的环境里面竞争的感觉会比较强烈？就像你做的这些活动有特别的关注到女性，会不会也给你一种特别的力量？
我承认这个可能是一个现状，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说首先想要干一个事业，而不是说你觉得你想跟男生竞争所以我来选择了数学，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本身喜欢数学所以我来选择了数学，以及我本身会擅长 IT， 那我就选择了 IT 作为我最终的事业，并且它会给我带来很大的热情，所以我来选择了这个东西。只是说刚好在这个环境里面男生会比较多，但是我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压力。其实在工作同事相处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大家人都非常的 nice。 其实我觉得女生 如果非常喜欢数学的话，做 IT 这个行业会非常有优势。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女生的细腻是非常天然的事情，这个细腻会让我比男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能更容易感知到这个世界会更需要什么，啊，
非
对，
常
大
会
家
沟
彼此
通，
幸
那这
福，
样的话对
对。
你的创业是不是也很有帮助？我们来再讲讲你选择的创业这条赛道，因为你选了读博士的赛道，选了创业的赛道，好像都还不是就是寻常的。在澳洲创业，这么年轻就创业，会想到说你是不是需要去拉一笔资金，是不是需要有一个 idea，还是说澳洲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的土壤？
首先，澳洲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的土壤，它的竞争力会远比美国或者说比中国来的要低一些，那这就造成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很适合孵化一个 idea。这种东西也是一个双刃剑，它会非常感觉就是一种舒适区的感觉。那如果不能打破这个舒适区的话，可能之后也会很难裂变。有了创业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也是加入了一家初创公司，然后去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做了一段时间的这种去做了一些管理的工作，然后就当时会发现，其实我还蛮适应这样的生活的，所以我觉得那我有先进的技术，然后我也可以去管理起来一些项目和一些人，那我就更加坚定了我自己创业的一些想法。在这之后呢，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呢，其实也是抓住了 AI 的现在一个风口，AI 它是在一个井喷的时期，大家都会发现所有人都在拥抱 AI，都想要拥抱 AI。我们不管做的商业行为，还是我个人，比如说组织的一些活动、公益活动，包括学校的一些公益活动，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拥抱 AI。现在很多同学或者说客户，他们想去用 AI，可是不知道怎么去用 AI，而大公司的咨询费用是他们目前承担不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技术结合他们的某一个专业的视角，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做出来他们那个行业里面的 AI 原生的解决方案。这个也会让我接触到各个不同的行业。我们在跟客户接触的多之后呢，会发现大家有一个统一的痛点，所以针对于这个痛点之后，我们会做一个产品，也在慢慢的打磨。所以我现在就先保密了。现在我们还是专注于帮，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是企业也好，只要大家有 AI 的想法，我们就可以帮你去，不管是教你去做陪跑啊，或者说直接代替你去做。
你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创业的 idea，那会有人来找你们吗？而且在这个开发产品的过程当中，应该算是一个需要比较有耐心和等待的过程，有没有一些挑战？
客户的角度来说，因为我本身会办很多的这种活动，以及我会参加很多的活动，我们本身自己在做 networking 的时候，就可以提到我们自己的在做的一个事情。其实很多人会对我们在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们的客户就来了，对不对？
都会去参加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说澳大利亚的商业环境是为这种初创的企业啊，或者是说有创意的这种发明和产品有，是不是也有提供很多的渠道和机会？
是的，其实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创业这个事情是非常鼓励的，尤其是 AI 方面的创业，政府会有很多的这种 tax incentives 的补助啊，然后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政府的项目，如果你能申请到这个政府的项目呢，它可以做一个产学研的合作。那有了产学研合作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难度也就下来了，我们在研发的难度上也就下来了，我们可以依托于大学，我们来有更多的资源来做这个事情，以及包括这边有很多的孵化器，他们是可以来帮你做 VC，做孵化，包括每一个大学里面都有自己的孵化器。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去参观一下，所有的大学的孵化器的那栋楼都会比其他的教学楼更 fancy。
哈哈，看来是得到了很多的优先的政策和这种支持哈。
也没有说已经得到，但是我们在努力的申请当中，因为我们也刚成立，我们刚成立起步大概半年左右，
但是是有
对，
渠道的。
这些而且这些都是公开渠道。
你说你来到澳洲是10年了，你现在在创业，现在读博士，你身份的问题解决了吗？就是说你现在是这里的居民了吗？会不会有一些这方面的困扰？
我现在还没有拿到 PR，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并不是一个困扰。在澳洲进行这些商业的活动，它并没有要求你对身份上有什么需求，可能只是在公司招人的时候，他对身份有些需求，以及当时我 其实在工作的时候是可以被担保的，但是我其实选择了拒绝这份担保，因为还是会觉得说自己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所以我拒绝了这个担保。澳洲人数现在才2700万，那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就这么大，澳洲整体的市场不会特别的大。
你目前就是非常专心的，就是我想在澳洲读一个我喜欢的专业的博士学位，然后把我现在的这个初创的企业做好，其他的等待进一步的规划是吧？
对，我的签证还有大概4年，如果我在这4年里面能做起来，应该是澳洲也有很多这种人才引进的这种签证嘛，所以 PR 也会不愁。但如果我真的做不起来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是我没本事，没本事留下来，那我就可以回国发展这样子。也 OK，
我觉得很棒，就是你没有受到这个我为了要留下来拿到签证的这个思维限制你想要做的事情和学习的东西，而是非常自信满满的，就是在你喜欢的道路上奋力奔跑。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在澳洲的创业者以及还在继续学习的 Kino 丁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经历，谢谢。
谢谢大家。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